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都是你的恩典，以致到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亲爱的主，今天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也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的心把你的话语印在上面，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愿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完全彰显，一切的荣耀都归你。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有一个的词叫被边缘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呢其实就是说，在政治的层面来讲，有些的人他们是在所有政治决定的以外，他们没有这一个的权，或者是没有这个机会来影响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决定。在社会的层面来讲，他们在主流的生活当中是看不见的，差不多也是在一个社会当中是消失的。在经济上来讲，他们是拿不到资源的。我在过去有机会到马来西亚做一个星期有多的小小的短宣，就看见有一些的土人啊，或者是土著啊，他们生活在森林里面啊，不到城市里面去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除了你是那些的族人以外。有这些的人，他们在政治上来讲，他们不去投票，在社会来讲看不见他们，除非你到一些的森林里面才能够看见他们。在经济上来讲，他们在社会上完全得不到资源。这些的人是被边缘化的 marginalized。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是你曾经有一些的经历，你就知道被完全排挤在外面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另外在过去的大概100多年，就有一个名词叫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呢，其实是英国一个人叫 John Mill 他提倡的。他就是说，人的行动最有用的就是让人能够得到快乐，能够得到享受的感觉。所有这一些的活动都是好的，其他的活动呢，那就是不好的。当一个群体当中或者是当一个群体，神的群体当中，神被边缘化，又充满功利主义，那就只能够带来痛苦。那今天让我们从四世纪耶佛他的事件来思想这两方面的事情。有一些的时候，圣经所记载的我们看见，我们就要学；有一些的时候呢，圣经所记载的我们看见的时候呢，我们要学的是它的反面。那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一下吧。那个背景呢，其实是在以色列的境的东边亚门人就是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然后呢，耶佛他呢，他住在这个陀伯那个地方，就是在东北边的。然后他到了米西巴，然后呢，以法莲呢是在约旦河的东岸西岸。我们可以有这一个的背景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的战争呢，其实呢是在约旦河的东岸那里。好，我们先来看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耶和华，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有一些的对话。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再一次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住巴利，就是外邦神，还有不单只是巴利，还有很多其他的神。在这里所记载的有七位的神，或者是七个不同外邦的神。 有巴利，有阿斯塔路，有亚兰神，有西顿神，有摩亚的神，有阿门的神，还有腓力斯的神。哇，这一次他们就不单只是敬拜一位或者是一个民族他们的外邦的神。你可以想象一下嘛，当犹太人他们在一个时期不单只是拜中国的比如说天后关公啊，王母娘娘，也拜印度的众神啊，也拜佛教的释迦牟尼，也拜回教的阿拉，还有其他的神啊，非洲那些土人的神他们有拜也拜，就是呢单单没有敬拜天地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也是他们所认识的耶和华。在那个时候他们喜欢敬拜什么就敬拜什么，就是单单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们没有敬拜。神就把他们交在腓力斯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他们就受苦了有18年之久。18年以后他们就向神来呼求，但是呢这一次很特别，因为呢要是我们记得以前在四世纪所记载的，每一次他们向这一些的外邦的神来敬拜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使者或者是差遣一位的先知告诉他们你们又犯罪了。但是这一次神没有差他的使者，也没有差任何的先知，神是亲自的向他们来讲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他们向神呼求，那这一次神亲自的向他们讲，可以看见事情到了怎么样严重的地步。以色列人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变本加厉的来离开他们的神，去敬拜其他的假神，其他的偶像。以色列人向神呼求，他们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你去敬拜巴利。啊，奇怪，他们知道的，奇怪，明明知道不应该这样做，而且呢他们以前的父亲爷爷等等也经历过，每一次他们都是受苦的，每一次向神回转的时候神都赦免而且赐给他们有一位的赐赐，但是呢一次又一次他们还是学不会，还没有学到这功课。他们知道啊，我们得罪了你，然后呢我们想啊，这一次神应该向他们讲，好，要是你们真的悔改的时候呢，那我就兴起一位的使者来拯救你们吧。但是没想到神这一次怎么样向他们讲，没有说拯救他们，反而是说你们以往过去的七次无论是敬拜埃及的神或者是亚摩利人的神，我都拯救你们，我曾经兴起七位的使者来拯救你们，现在这一次我不拯救你们了，你们既然喜欢去敬拜那些的偶像，现在你们受苦了，你们去找那些的偶像吧。然后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又回应了，他们说任凭你按你的心意喜欢怎么样对我们就对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又一次利用神，无论怎么样都好，无论你待我们怎么样都好，只是今天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痛苦吧。那是说除去了今天的痛苦再说。他们也是有行动的，他们圣经记载他们就除去他们中间的偶像啊，但是呢好像不是全心全意的悔改，除掉这个意思是放在一旁的意思，而不是把它打破打碎然后呢完全就放弃，不是这个意思啊。神呢你不喜欢我敬拜这个偶像 我要你来祝福我，拯救我们，那我就把这些偶像放在一旁，放在可能我不容易看见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想放在神里看不见的地方。首先这样做，他们也侍奉耶和华，但是呢，却不是全心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有一个形容的词啊。我们的圣经和合本呢，就是说心中担忧，但是原来的意思呢，也有失去忍耐这个的意思。神看见他们的内心，神知道他们的悔改不是全心全意的，所以神的心担忧忧伤，但是呢也没有这个忍耐。换一句话说，神的心也冰冷了，他看见他们这样做不是全心全意的，只不过呢要用神拯救他们。所以很奇怪，神就再没有向他们讲话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神好像在圣经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消息了。在整个的回转的事件当中，神不在中心，然后亚门人就来攻打这些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回应呢？他们没有再向这位的神来祷告来求。圣经的记载呢，他们就说啊，我们找一位的领袖来带领我们去打仗，但是呢找来找去找不到。然后呢他们就自己对自己来讲啊，要是那一位先去攻打这个亚门人的，他就可以做我们的领袖，做我们整个族人的领袖。然后圣经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任何人 whatever 每一个人都可以，不管你是那位，要是你首先出去带领我们打仗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做我们的领袖。这一些的长老没有求问神，没有等候神，也没有求神引领他们。以色列人没有真诚的悔改，只有功利的利用神，只有功利的行动。让我们离开痛苦，得到快乐，得到享受，那就好了。那是最重要的，那也是我们唯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们是这样，圣经教导我们的刚好是相反。他们是说，神啊，你不用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喜欢拜那一位就拜那一位，那现在我们受痛苦了，你来拯救我们吧。只是拯救我们那就好了。你喜欢我们敬拜你，那因为我们要你来拯救我们，那我们现在就侍奉你吧。心里面没有这个的意思，不是全心全意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们里面。要是你常在我里面的时候，我跟你一块来工作，然后呢，我赐给你们有平安，有这个的喜乐，是世界不能够赐给你们的。那弟兄姊妹，在今天，神是不是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神是不是无论你有工作也好，没有工作也好，是你生命的中心？你所想的是不是都是神的话，或者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祷告，但是呢，在我一切安好的时候，神呢，今天我忘记了，对不起，那明天我再向你来祷告吧，那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我没有时间灵修，没有时间思考你的话， 明天啊，等我安顿了这些的事情，我一定一定来跟你亲近，看你的话语，向你祷告。明天过去了，啊，神啊，真对不起，对不起。盼望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思想这些的人，他们没有把神放在中心的时候，放在他们整个国家，他们啊，放在他们的心上的时候，神不能够给他们祝福。然后他们说，我们要找一个人，那他们去找了怎么样的人呢？他们去找了耶弗他。那耶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圣经记载，耶弗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圣经也这样的记载。基甸还记得吗？只不过呢，基甸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就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没有信心，也胆怯。但是呢，后来神帮助他，让他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这一位的耶弗他，一开始圣经就介绍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呢，第二句就不是很好，也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妓列所生的，很可能他也知道，他肯定是知道，他是一次性的交易的结果，不是从爱当中出来的。然后呢，他的生父可能回想的时候呢，也后悔，然后呢就说，这个儿子是我的，无论怎么样我也应该要负责，就领养了他，很可能是这样。然后呢，他就在他的父家里面慢慢的长大，长大了以后呢，他就知道啊，原来我的父亲啊，他也有另外的一位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有儿子。但他们长大了以后呢，这一些的儿子就把这个耶弗他赶出去，你不是我们爸爸真正的妻子所生的，你没有这个权在我们的当中，当父亲不在的时候呢，就跟我们一同分这个产业。所以这些的儿子们就把他赶出去了。这位的耶弗他也没有跟他们来争取什么，然后呢，他就逃避他的弟兄，然后呢，他就去了一个的地方投泊，也有一些的匪徒。其实呢，这些圣经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没有怎么用的人啊，那就是一些的啊流氓啊，啊没有工作，也没有生命的方向，然后。他就去那里跟这个耶弗他在一块儿。这个的耶弗他虽然他小的时候他应该常常给人家耻笑啊，笑他啊，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家庭出生的啊，你的妈妈是妓女。他没有放弃自己，他没有正经，去了一个很偏远很偏远的地方。然后呢，圣经在说他自己来生活，从来没有记载他母亲，不知道他母亲是放弃了他还是离开了世界，也没有记载他的父亲。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他跟他的父亲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啊，可以感受得到他是被拒绝的一个人。有可能他的父亲母亲已经不在，我们不知道。他离开了以后，他去了一个的地方，跟这些的人出入。然后呢，圣经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做了他们的首领，然后他成为了一个大能的勇士。而且奇怪，以色列人也知道他很能打，所以呢，就去找他。这些的人把他赶出去，在以色列当中有长老，这些的长老们也没有帮助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的生活跟世界的人跟我们的朋友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保罗他在更多后书5章20节他讲， 我们是求你跟神和好的。要是我们去求其他的人跟神和好的时候，我们不会跟他和好吗？我们肯定会跟他和好。你不要在外面，你进来，你进来，因为呢，在这里有爱，而是从神而来的那一种的爱，你在世界是找不到的。圣经教导我们所做的应该恰恰就是相反，他们把他赶了出去，让他自己来生活，不管他，不理他。圣经说不，我们出去邀请人到我们中间来，然后对所有的弟兄姊妹跟我们的朋友也是这样，彼此的相爱。怎么样的相爱呢？耶稣基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彼此来相爱吧。我把我的命也能够给你们，你们也应该彼此舍命。这些的人，这些的长老去了，然后呢，耶佛他就跟他们有一些的对话。他们来找这位的耶佛他，没有求问神，没有寻求神，也没有求神引领。其实呢，耶和华这一位的神在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出现了。他们来找这个耶和他，跟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其实呢，他们的心意我想耶和他也知道，做这个元帅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带领我们去打仗，打完了以后，那你就不是元帅了。然后耶和他就回答，很可能他也知道，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才干的人，他也看出这些长老背后的心意。所以呢，他就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吗？赶逐我，那现在你们有困难了，那你们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呢？要是你给我只是一个元帅，我会跟你们去吗？你要记得你们以前是怎么样对我的。很可能当这些的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要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他也向这些的长老来说，长老们，你们来判断一下，我能不能够住在这里，或是得到我父亲的产业。这一些的长老们很可能就判断说，你不能够，你要离开。所以呢，他说，你们以前不是恨我吗？啊，没有帮助我，而且呢，明明的你们所做所讲的就是恨我，你们现在到我这里来。然后呢，这一些的长老也听得明白，所以呢，就跟他说，只要你跟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他们也听得出来，他们就改变了。他说，要是你去跟我们打仗，为我们来打仗，带领我们去打仗的时候，你可以做我们的领袖。然后耶佛他说，好，要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吧。都是交易，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跟我能不能够看得见，没有符合。他们没有说，你说的对，对不起，对不起，以前是我们错了，你是我们的一份子，那你现在看见我们这样，你也有份吧，所以你也来帮助我们吧。没有，他们就明明白白的讲，对，你说的对，我们来找你就是因为你现在对我们有用。耶佛他也知道，所以呢，他说，要是他们是这样的，那我怎么能够可以得到多一点，对我自己有好处。所以呢，他也把握这个的机会，大家都好像得到大家所要的。但是要是我们仔细的来看的时候，神不在其中， 神不在其中。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和华，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来行。耶和华他跟他们回去，百姓就立耶和华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和华他扎在米斯巴，让自己一切的话沉明在耶和华面前。不错，耶和华的名字是出现了，但是呢，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名字而已，神只是在一旁，不是在中间。很多的时候在教会应该留意神在中心中间还是在旁边在外面。我们每一个人有足够的祷告和分辨吗？ discernment， 那就是说我们真的每一件的事情都寻求神的心意。神啊，这件的事情你让我是这样做吗？有一些的事情当然不需要花多时间，那比如说大会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去吃饭还是吃面包那就不用多想。但是呢，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慢下来，停下来，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在神面前安静，寻求他的心意。有一位的学者，他讲得很好，在今天很多的教会，他说，尤其是亚洲的教会，比如说韩国，他们要的领袖可能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可能是平信徒的领袖，他们要的是 achiever， 那就是说能够成功的做完一些的事工，而且做得很好的那些的人。他们不是要 worshiper 敬拜的人。那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主要就是敬拜神的人，然后神给我们有机会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来侍奉，以致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耶和华他马上展开工作，然后呢，他就差使者去进亚门王。他说，你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其实呢，我讲错了，他不是说你为什么来攻打我们，他是说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攻打我的土地。他把自己已经当成了一位的王，这是我拥有的地方，你现在是来打我，不是我，不是我的民族。然后呢，他就给了四个原因。第一个呢，他说我们没有占你的地，在以前我们经过，我们要经过的时候你不许，那个时候的人那个时候的王不许，所以我们就绕道了，从另外的地方走，所以呢，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不是你们的。那第二，你应该顺服你的神，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你不是现在已经得到了吗？那耶和华我们的神赶出那一地的人，所以呢，那我们就拥有那些的地啦。你应该顺服你的神，我们也应该顺服我们的神。但是呢，在第二个理由来讲呢，这个的耶佛他就讲错了，因为呢亚门人他们的神不是基莫，而是一个神叫亚斯塔路，米勒贡，对不起，应该是米勒贡。所以呢，他不是有意，我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那要是他有意的时候呢，那就是要挑起这个亚门人的火啊。我们的神你也讲错，好，那我们就打吧啊。要是他是没有意的没意的那他也对这个环境真的不认识。他给第三个理由， 300年过去了，为什么你没有讲，现在你才来讲？那好像不应该吧。最后的一个理由，他说让神，让耶和华在我们当中来做一个的判断。我想三个理由，最后一个理由应该是唯一的理由，神做判断吧。而且你的神不是真神，我们的神才是天地独一的神。他没有这样讲，要是天地独一的神他已经这样决定了，我想你还是最后最好按照我们的神，或者是整个世界的神，按他的心意来做决定吧。要不然的时候神不会祝福你，要不然的时候你只能够为你的国家带来这个灾害。他没有这样讲。我们需要学习的，我想就是让神来做判断，但是呢不是以打仗的方式，不是你对我不好那我就对你不好，你伤了我我也找一个机会来伤害你。耶稣基督怎么样叫我们呢？或者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怎么样的？在圣经，我想大家也很熟悉的，那是在以赛亚书53章，那里记载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宰到宰杀之地，又将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弟兄姊妹，我们要学的不是找一些的原因，你对我不好，所以呢我们就来打一下比拼一下，不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讲，要是有人因为我的缘故来冤枉你啊，那你就有福了，你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而且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要是有人误会了我们，或者是说一些的话伤害了我们，不要计较，因为我们的神他自己也不去计较。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谦卑在神面前，让他来做判断，让他来做主。我们不会后悔的，因为神说有一天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的公道。耶和华他面对亚门人的时候，他就去跟他们来打仗了，因为这一位的亚门人的王他不接受这个耶和华他的讲理。奇怪的就是在29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华他身上，然后呢耶和华他就去一个地方，又去一个地方，再去一个地方，到了亚门人的面前。32节预示耶和华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交在他手中。但是中间就有2节的圣经，我自己感觉就是要是这2节圣经没有那是多好。耶和华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有一些人他说没有这个人这个的字，因为在那个时候耶和华他也应该知道所献上给耶和华的不能够是人，更加不能够把一个人烧给耶和华是不能够的。但是呢奇怪的就是耶和华他为什么在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以后他才许这个愿呢？很奇怪，他对神没有信心，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还认为不够，然后呢他就用外邦的人敬拜他们的神那一些的方式来向神 来许愿，两个条件，要是你把亚门人交在我手中，第一，那第二，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那我就回家的时候，从我家出来的无论是什么，我就把它献上给你，用燔祭的方式把它献上给你。那有人就做了一些的研究，那说在那个时候有一些的房子啊，他们做的就是把牛羊是放在旁边的，所以呢有一个羊圈啊，牛圈放在那里。有一些的时候呢，那个圈的门也是开的，所以呢那些的羊那些的牛可以自由的出来啊，吃草或者是走走，是这样。所以呢有可能这位的耶佛他说我所有的可能不多，但是呢无论是那一只的动物，可能是一只的羊，可能是一头的牛，要是它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把它献上给你。但是无论如何，他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位的神，他以为这位的神可以讨价还价的，你的灵已经充满我，但是我认为好事还是不够。也可能他认为这个的战争对他来讲是太重要了，主啊，或者是我的神，我一定需要打胜，所以呢你的灵降在我身上了，我加一点点，我再加，你让我能够打胜，你让我平安回来，我把头一个或者是什么的动物或者是怎么样的一出来，我就把它献上给你。其实完全不需要的，完全不需要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心思呢？神啊，要是你这样祝福我的时候，我就做怎么怎么样，要是你让我过这个困难了以后，那我就这样这样吧。啊，你让我的家怎么怎么样，你让我的工作能够顺利的时候，那我就献上什么给你。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有神，我们有神，那就应该够了。有一位的牧师，他跟或者是他向我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念完了神学出来侍奉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那个的教会有一位的老姊妹很喜欢他，然后呢这位的姊妹也很有钱。他说他没有跟他直接的说，但是呢透过弟兄姊妹跟他说，这位的姊妹呢盼望可以跟你有一点的关系，那就是说你成为他的干儿子啊，这样。然后呢他就会很高兴很高兴了。这位的牧师那个时候呢还是传道人，他就没有怎么样的回应。他说有一次在一个的家里面的聚会，在这一位老姊妹的家里面聚会的时候，差不多完结了啊，结束了，这位的姊妹就拿了一点的东西出来。他说要是这位的传道他愿意做我的干儿子，这一个的钻石的戒指就是他的，而且呢我要把我的家产一半给他。这一位的传道人看看那一只的戒指，哇，闪闪的，很大的。他就跟我说，那个时候呢他心里面有一点的动，然后呢他就听见有一个声音在他里面向他讲，你已经有了我，还需要什么吗？然后他就知道神的心意， 他没有做回应，他也不懂怎么样来做回应，接受吗？拒绝吗？在这么多的弟兄姊妹面前，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他说神真的有恩典，突然间有一位的弟兄啊跳出来啊，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啊，他们做祷告就结束，然后他就离开。他说自从那一次开始，这位的老姊妹就完全不跟他讲话。很可惜的，很可惜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了神，我们还需要什么吗？今天这一位的传道人，这位的牧师，他还在侍奉，他没有很多的钱，但是他做见证，神所赐的足够，一切都足够。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然后当这个耶弗他回到他家的时候，不料哎呀，他女儿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然后耶弗他看见他的时候，他说，你使我甚是受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不能够挽回啊。这一位的耶弗他没有说哎呀女儿我错了我错了，他是说你出来让我伤心了，是你的错。弟兄姊妹，这位的耶弗他有一些时候我也想啊，真心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地方应该要改变。这一次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说啊，要是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办呢？我想他也对神真的认识的不够。为什么呢？第一啊，当这个女儿出来的时候，他啊首先是不能够做一个反击，但是呢他的对话好像是说，你首先出来，那我就不能够不把你献上为反击。他不是说哎女儿啊，正好我是等头一只的动物出来，不是头一个啊，他不认识，不能够把人献上为反击。那第二呢，在这个圣经啊利未记也记载，而不是好像是生命记里面记载，要是人向神许了愿，但是呢我要把这个人赎回来的时候呢，有办法的，到祭司那里，然后向祭司讲我要把他赎回来。祭司呢就说啊，要是他是男的啊，他是你要给多少钱，要是他是女的啊，你要给多少钱。最后呢还说，要是你不够，那是你贫穷的时候，祭司就说那我就定多少钱，是可以这样的。弟兄姊妹，有些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决定的，我们对神认识的不够。你真的知道神的心意吗？每一件的事情，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啊，圣经没有明明的记载，但是呢有一些的原则，最大的原则莫过于我自己的领受呢，就是要爱你的仇敌啊，他这样的对我，那我还要对他好吗？圣经的原则没有说某某人你要对他好，圣经的原则，要是他真的有心的来伤害你，真的与你为敌，好，这个是事实。要是这样的时候，你去学习来爱他啊，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往往或者是总会有些的原则我们可以知道。然后最后的一件的事情，圣经记载耶弗他就是当他们打胜了回来了以后呢，以法莲人又出来了，基甸打胜了以后他们又出来，这一次啊耶弗他打胜了以后他们又出来，但是他们出来不是来啊恭喜他们啊，正好 感谢神，感谢神，你们打胜了，我们也得拯救了，我们一块来换取快乐吧，我们来庆祝一下。不是，他们是跟他说，你们去打仗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叫我们？要是你去打仗的时候叫了我们，那我们现在就是一群打胜的人，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些的荣耀。这一次耶和华他没有跟他们说，不不，你们更强，你们更强。耶和华他跟他们理论，为什么我们让你们去的时候，我跟你们讲，邀请你们去的时候，你们不去，现在你们跟我这样讲，然后呢，他们就吵起来，然后呢，他们就打起来，而且呢，那一次死了很多人，很多人做了牺牲。但是呢，要明白圣经记载，为什么他们会打起来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打仗哦，而是因为他们说，因为以法莲人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啊，他们是说，其实你们不是勇士，你们是那些没有胆量的，好像是 traitor， 就是打仗的中间的逃亡那些的人。那他们就不能够接受了这一些的耶佛他跟他们的人，那就火起了啊，然后就打他们，然后那一天他们打得厉害，而且以法莲人打败了，他们要回家的时候耶佛他跟他们的人就不许他们回家。我们刚才所看见那个地图，以法莲人是在这个河的西岸那些那个地方居住的，而基列人跟耶佛他呢是他们是在东岸的，所以当以法莲人要过河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说一个的字是西番列还是四番列，那就 S 跟 SH 那个的分别啊，四还是是啊，然后呢他们讲不正啊，那就是以法莲人，所以呢他们可以是撒谎的，但是呢他们讲不正也给他们杀了，那天死了42000人。弟兄姊妹，有一些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到底打胜了跟没有去打有什么分别吗？做一件的事工我没有参与，但是做的弟兄姊妹他们做得很成功，他们做得很好，那我们心里面不高兴吗？为什么你不叫我？这是第一个功课我们要思想的。圣功，所有的圣功都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所有的工作，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在教会里面的工作，都是属于神的。要是神今天把你放在某一个的位置，你好好的去做，不要好像这个彼得问耶稣基督，他将来怎么样啊？耶稣基督说，你跟从我吧。他也要学习跟从我。无论怎么样，当神得到荣耀，那就够了。但是这一位的耶佛他没有这个思想，这些的以法莲人他们也没有这个思想，他们所做的正正就是我们不要去做的。最后这一个的以佛他做了以色列人的审判的事实或者审判者，但是要是我们仔细的来看，圣经没有记载国中太平几多年，国中太平几多年最后的一次记载是在基甸以后。这位的以弗他很可能他做了他们的领袖，但是呢他的性情没有改变，国内还是没有平安。弟兄姊妹，让我们按神的吩咐，按神的教导过我们的生活，做我们 大小事情做我们思想那个的指引，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荣耀他，好像耶稣基督在世界一样。我们应当寻求神，真的来认识他，不要以自己为中心，应该以神为中心，不要把神放在一旁，要单单的顺服，不要跟神讨价还价，小心妒忌，因为妒忌带来的只能够是破坏。愿神在你我的身上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荣耀。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从你的仆人，但是呢有不完全的这位的耶和他身上学到功课。主啊，我们盼望在我们的身上只是看见耶和他好的一面，尊你为中心或者是不学耶和他，只是利用你，让我们学习好像耶稣基督跟你是合一的，也好像耶稣基督那样的谦卑，好像耶稣基督凡事都是按你的旨意，只要你的旨意成就那就够了。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带我们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底下来思考。我们的祷告感恩盼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